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编辑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王小龙大使出席新西兰中国贸易协会2026中国商业颁奖晚宴并致辞。6月11日，王小龙大使应邀出席新西兰中国贸易协会2026中国商业颁奖晚宴活动并致辞，驻奥克兰总领事陈世杰、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前议长卡特、新中贸易协会主席江浩然、新中关系促进委员会主席麦康年、奥克兰商会首席执行官布里奇斯、新西兰主要政党议员代表等一同出席。
王大使肯定新中贸易协会为推动中新经贸合作和中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向所有的获奖企业及个人表示祝贺，指出中国“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为包括新西兰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机遇，勉励大家继续发挥各自优势，为中新双边互利合作发挥更大作用，造福两国及两国人民。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王小龙大使出席2026新西兰国家农业展。6月10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王小龙大使出席2026年新西兰国家农业展，考察展会整体情况，重点走访五中集团、潍柴雷沃等多家中国参展企业，表示驻新使领馆愿竭诚为中国企业拓展当地市场提供必要支持。王大使还受邀参加毛利发展部长普塔卡午餐会，并与新西兰心理健康部长杜西、海洋与渔业部长琼斯等嘉宾交流。
王小龙大使现场接受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等媒体采访，表示作为南半球最大的农业展会，新西兰国家农业展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展， 为中兴加强农业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并为双方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前沿农业科技领域合作带来光明前景。
下面来关注中兴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青年外交官同留学人员举办端午节联欢交流活动。6月14日，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青年外交官同留学人员举办端午节联欢交流活动，汪俊超副总领事出席并致辞，领区留学生代表及总领馆青年外交官约70人参加。
汪副总在致辞中表示，端午节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象征，希望同学们珍惜留学时光，为深化两国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贡献智慧。总领馆将努力营造安全安心的留学环境，为海外学子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
留学人员表示将牢记留学报国使命，将所学知识转化为推动合作、增进友谊的务实成果，为中新关系行稳致远贡献青春力量。期间，我馆青年馆员与留学生一起包粽子，并分别表演歌曲独唱、葫芦丝独奏等节目，现场气氛欢快热烈。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汉语桥中文比赛奥克兰赛区颁奖仪式。6月13日，汉语桥中文比赛奥克兰赛区颁奖仪式在奥克兰大学举办，陈世杰总领事出席并为选手颁奖。相关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等约200人参加活动。本届比赛由奥克兰孔子学院承办，近190名选手参赛，23人获奖，4名中文老师获最佳指导奖。颁奖仪式上，当地中小学生展示了舞狮、中国民族舞蹈、中文演唱等才艺。
陈总表示，汉语桥已成为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平台和中外人文交流的亮丽名片。今年奥克兰赛区参赛人数再创新高，彰显新西兰中文教育丰硕成果。陈总希望大家积极投身中信友好事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总领馆愿携手领区各界，积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持续深化双边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关系行稳致远。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中国山东新西兰农业合作交流会。6月10日，陈世杰总领事赴汉密尔顿市出席中国山东新西兰农业合作交流会。该市副市长泰勒、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孙宇生及两国工商界代表100余人参加活动。
陈总在致辞中宣介中国十五规划，表示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两国农业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山东是中国首个农业总产值过1万亿的省份，汉密尔顿是新西兰重要农业科技中心，双方各有所长，优势互补。总领馆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新地方合作走深走实。
此次合作交流会是2026新西兰国家农业博览会配套活动。山东农业代表团详细介绍了该省在现代高效农业、农产品加工、农机装备等领域优势，两国企业家围绕资源互补、产业协同和市场拓展进行了深入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文体杂谈，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哇，这一周可真是太疯狂了。 NBA 总决赛画上句号，世界杯正式开打，高考落幕，端午将至，简直每一天都有大新闻。
没错，六月中旬的文体圈简直是炸裂级别的热闹。咱们今天好好盘点一下过去这一周，从 NBA、世界杯到高考毕业季和端午文化，干货满满。
那必须先从最大的新闻聊起。NBA 总决赛尘埃落定，纽约尼克斯时隔53年，终于再度捧起了总冠军奖杯。
53年啊，上一次尼克斯夺冠还是1973年，那时候连手机都没有，更别说社交媒体了。这一周尼克斯以4-1的总比分击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完成了这个世纪级别的等待。
而且你相信吗？尼克斯赢的四场比赛，每一场都曾经落后两位数。G1 落后12分逆转，G4更是落后29分翻盘。这哪是打篮球，简直是在拍好莱坞大片。
说得太对了。杰伦·布伦森，这位总决赛 MVP， 在 G5 客场砍下45分，创下尼克斯总决赛历史单场得分新高。整个系列赛关键时刻他拿到了22分，是过去15年来 NBA 总决赛中最多的。
你知道吗，杰德，布伦森今年季后赛在落后两位数的比赛里，尼克斯的战绩是6-2，这是 NBA 有数据记录30年来的最佳记录。这个人简直就是为关键时刻而生的。
而且这轮系列赛还有一个历史记录，这是30年来唯一一个每场比赛在最后5分钟内分差都在5分以内的总决赛。场场都是神仙打架，场场都打到最后一秒。
马刺这边呢，文班亚马和波波维奇虽然输了，但 G3 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拿下了唯一一胜，也算为圣安东尼奥留住了尊严。马刺主帅还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说他们还没准备好赢得总冠军，更好的球队赢了。
这种坦诚的态度反而让人更加期待马刺的未来。文班亚马才22岁，他的时代可能才刚刚开始。不过今晚纽约通宵达旦庆祝，这座城市的篮球梦等了半个世纪终于实现了。
说到梦圆，咱们把目光转向世界杯。从6月11日揭幕到现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周小组赛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
揭幕战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打响，东道主墨西哥2-0击败南非，胡里安·基尼奥内斯包办了全部两个进球。但这场比赛更出名的是他出现了三张红牌，揭幕战就红牌满天飞，火药味十足啊。
说到火药味，德国队简直是把火药变成了烟花，他们7-1狂胜库拉索，是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最大比分的胜利。古马尔、穆西亚拉和凯哈夫茨表现炸裂，德意志战车火力全开。
不过库拉索也不用太难过，他们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粒进球，虽然比分惨烈，但那个进球值得被铭记。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无论强弱，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时刻。
首周最大的冷门你们猜是什么？夺冠大热门巴西队被摩洛哥1-1逼平了，维尼修斯在场上依然是最亮眼的进攻点，但摩洛哥的防守战术堪称教科书级别，五星巴西开局就挨了一记闷棍。
另外，美国队作为东道主之一，首战4-1大胜巴拉圭，普利西奇的领袖表现让人印象深刻。韩国队2-1力克捷克，亚洲球队也展现了竞争力。加拿大1-1战平波黑，东道主整体表现都不错。
澳大利亚2-0击败土耳其，苏格兰1-0小胜海地，卡塔尔1-1逼平瑞士。首周的比赛可以说是精彩纷呈，每场比赛都有看点。
对了，小薇，你注意到没有，新西兰 All Whites 的世界杯首秀，他们被分在 G 组，
但能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就已经创造历史了。新西兰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2010年的南非，16年之后重返世界杯，对所有新西兰球迷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G 组有比利时、埃及和伊朗，实力都不俗，但世界杯从来就是诞生奇迹的舞台，咱们拭目以待 All Whites 的表现。
足球聊完了，咱们聊聊国内。这一周中国最热的话题绝对是高考落幕。6月10日 ,2026 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1000多万考生迈出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而且今年有个有趣的现象，一出考场就去机场。数据显示，6月10日到30日，18岁旅客的出发机票预订量比5月同期增长了超过30%。高考完，直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届毕业生太会生活了。
而且现在出游性价比超高，6月的机票酒店均价只有7、8月暑期高峰的一半左右，全国超过100家景区对应届考生免费开放。在广东，汕头因为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被带火，搜索量暴增3倍。
说到《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真的是一部现象级作品，它带动的文旅效应从上映到现在一直没停过。一部好电影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
电影市场也有好消息，截至6月12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超过70部影片锁定档期。从历史题材的四度、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到动画大圣崛起、玩具总动员5，应有尽有。
历史题材扎堆暑期档，感觉今年夏天的电影院要变成历史课堂了。不过我个人还挺期待的，毕竟这几年国产历史片的品质确实在提升。
聊完电影，必须说说端午。今年的端午节是6月19日，正好和本周五的 Matariki 毛利新年撞在同一天。对于新西兰的华人朋友来说，这可是双节同庆啊。
没错，这是非常罕见的文化巧合。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已经在湖北宜昌拉开帷幕了。今年的主题是中国端午，活力宜昌，有龙舟赛、端午诗会、民俗展演，还有国潮专场活动。
宜昌当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俗，叫一个端午三次过，分别在大端午节农历5月初5、5月15、5月25三个阶段庆祝。这种深厚的民俗传统真的让人感动。
成都也发布了50多场端午文旅活动，围绕非遗、民俗、美食等主题，整个城市都沉浸在端午的氛围里。对于海外的华人来说，端午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纽带。
说到文化纽带，这周五就是我们新西兰的 Matariki 毛利新年了。今年 Matariki 公共假期定在6月19日，奥克兰的庆祝活动规模空前，超过100场活动遍布全城。
奥克兰市议会和 Ngāti Tamaiho 部落联合推出了 Matariki Festival， 从灯光秀、毛利传统美食盛宴到哈卡表演、星空观测，应有尽有。在汉密尔顿这边也有不少社区庆祝活动。
Matariki 标志着卯宿星团在黎明前升起，象征着新的开始，缅怀先人和庆祝丰收。作为华人，能在新西兰同时体验端午文化和毛利新年，真的是一份独特的幸运。
没错，端午让华人想起家乡的粽子和龙舟， Matariki 让新西兰人凝视星空和大地。两个节日虽然来自不同文化，但都围绕着感恩、新生和团聚这些人类共同的情感。
所以听众朋友们，这个周五您既可以包粽子过端午，也可以去参加 Matariki 的社区活动品 Hanyi 大餐，或者两个都体验一把。这才是新西兰多元文化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
说起来，这周的体育和文化新闻还真是交织在一起。你发现没有，从布伦森53年圆梦，到高考生18岁踏上旅途，到端午和 Matariki 双节同庆，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一个词，新开始。
哇，杰德，你这个总结太厉害了。确实是这样，无论是篮球场上、足球场上，还是人生考场上，六月都是一个关于新起点的月份。
好了，咱们今天的文体杂谈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这十来分钟的陪伴。
对，今天信息量真的很大，大家如果没记住也不用担心，回头可以关注我们电台的节目回放。祝各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 Matariki 快乐。
端午安康， Matariki 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我是杰德。
我是小薇，下周见。拜拜。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 东经175.28，南纬37.79。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 89.0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FM 89.0新华侨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你好，怀卡托，我是孟月。
大家晚上好，我是陈涛。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这周怀卡托地区新闻不少，从农业大展到地税调整，从社区悲剧到社会公平，各种话题都有。我们一起来看看。
没错，这周的信息量不小。先从大家最熟悉的本地大事开始吧。
没错，第一件事肯定是 Field Days。 6月10号到13号第58届 Field Days 农业展在 Mystery Creek 隆重开幕。这是南半球最大的农业展览，超过1100家参展商，1335个展位全部售罄。每年这个时候，整个汉密尔顿都因为 Field Days 变得更加热闹。
今年 Field Days 的气氛特别好，参展商和农民们普遍比较乐观，说今年的农业条件比过去几年好了不少。新西兰国家商业评论的报道标题直接就是农民们就是得继续干，挺朴实的。
是的，今年还有不少科技亮点，比如有家公司在展会上展示了 AI 蓝莓采摘技术，用人工智能来帮助减少浪费，提高产量。还有 Polonia NZ 首次参展，展示速生树木的商业潜力，把种树变成了农民的副业收入。
汉密尔顿有 Field Days， 就像奥克兰有嘉年华一样，这是我们城市的一张名片，每年给本地经济带来巨大的拉动效应，餐饮、住宿、交通都受益，希望明年更精彩。
接下来聊聊跟每个人钱包都有关的事。四月份的时候，汉密尔顿市议会确认了2026到2027年度的地税方案，平均涨幅从原定的10.4%降到了6.9%，这对所有纳税人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我们来算算具体数字。如果你有一套价值72万纽币的中位房产，原来按10.4%算要多交295纽币一年，现在按6.9%只需要多交196纽币，省了差不多100块。
市长 Tim Macindo 说得很明白，议会听到了社区的声音，大家希望降低成本。他们通过减少顾问开支，改善采购流程，更严格的岗位管理，加上一些数字化效率提升，把涨幅压下来了。关键是这些措施没有把成本推迟到未来，而是保持了财务纪律。
不过市长也提醒大家，更大的决策会在下一个长期规划里做，基础设施成本和债务仍然是挑战，前面还有不少艰难的决定。所以这次 6.9% 虽然是好消息，但大家也要对未来保持关注。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是，市长特别提到市中心 CBD 恢复2小时免费停车，获得了居民的积极反馈。看来市议会这次确实在认真回应市民诉求。
免费停车和地税减负这两件事加在一起，确实让很多居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说完好消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条让人心碎的新闻。6月12号， Hillcrest High School 的一名15岁优秀运动员 Bathrin Kaur 突然去世了。这个消息让整个学校和社区都感到震惊和悲痛。
Bathrin 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运动员，在学校里备受尊敬， 他的突然离世让同学们和老师们都难以接受。学校在悼念中表示，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奉献精神的年轻人，他的精神将永远留在社区的记忆中。
这样的事情总是让人感到无力，特别是对一个15岁的孩子来说，人生的路才刚刚开始。我们向 Bofrin 的家人和朋友表达最深切的哀悼。如果社区中有人正在经历类似的困难，请一定要寻求帮助。新西兰的心理健康热线是1737，随时可以拨打。
是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独自承受，寻求帮助是最勇敢的选择。
下面说一条跟基础设施有关的好消息。6月10号，怀卡托的 Aura Buni 大坝宣布将获得1.2亿纽元的升级改造投资。这座历史悠久的怀卡托水电站升级后将能继续服务100年。
Aura Buni 大坝建于上世纪20-30年代，是怀卡托河上最古老的水电站之一。它不仅为我们提供清洁的电力，也是怀卡托地区工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这次升级工程规模很大，将涉及大坝结构加固、发电设备更新以及安全系统的全面升级。项目负责人表示，虽然投资巨大，但考虑到大坝的战略重要性和长远价值，这是一笔值得的投入。
怀卡托河上的一系列水电站是我们这个地区的骄傲。清洁水电、低碳排放，在当前能源转型的全球背景下，这些基础设施显得更加珍贵。希望升级工程顺利推进。
接下来是一条引发广泛讨论的法律新闻。6月14号，汉密尔顿一名在街头遭受种族歧视攻击的男子，在自卫反击中导致对方脑损伤。法院最终以极端自卫为由，判决他免于定罪，无罪释放。
这名男子叫 Juan Manuel Leon Sandoval。据法院了解，他当时在 Hamilton 街头被对方以种族歧视言语挑衅和攻击，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反击。法院认为他的行为属于合理的自卫范围。
这个判决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一方面，很多人支持法院的决定，认为在遭受种族歧视攻击时进行自卫是正当的。另一方面，也有人讨论自卫的边界在哪里，以及如何更好地应对种族歧视问题。
种族歧视在新西兰仍然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作为华人社区，我们也可能遇到类似的情况。重要的是，我们要勇敢站出来反对歧视，同时也要了解自己的法律权利。遇到歧视时，可以先记录证据，向警方报案，在紧急情况下当然有权自卫。
说得对，反对歧视，维护公平，是每个社区成员的责任。希望汉密尔顿能成为一个更加包容和友好的城市。在节目最后，我们快速回顾几条值得注意的消息。6月10号，新西兰优先党 NZ First 宣布了汉密尔顿东区的候选人，选举动态开始升温了。另外，在体育方面，汉密尔顿游泳运动员 Orlando Hardy 入选了新西兰队，将参加在温哥华举行的青少年泛太平洋赛事。 Chiefs 队的 Damian McKenzie 也迎来了他代表 Chiefs 的第150场比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怀卡托地区推出了一个新的能源战略，目标是在未来削减 77% 的碳排放，并为经济增加45亿纽元的产值。 这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规划，虽然目前还在寻求资金支持，但方向是对的。
最后提醒一下天气，这几天汉密尔顿早晚温差大，早上只有两三度，白天大概十四五度，周三可能有阵雨，周四多云零星降雨，周五才转晴。冬季出行大家注意保暖，开车也要注意路面湿滑。
安全第一，保暖第二，这两件事做好了，其余都好办。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咱们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的主要新闻。从 Fieldays 的农业盛会到地税减负的好消息，从社区悲剧到法律公平的讨论，再到基础设施升级和能源规划，这周的内容确实丰富多样。
如果你对今天聊到的任何一条新闻有自己的想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我们很乐意听到你的声音。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你好怀卡托，祝大家新的一周平安顺利，注意保暖，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七点半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莉莉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莉莉女士与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您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纽西兰第一位获得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国际龙奖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新西兰保险行业大奖 Ascent 最高奖项白金奖和 Apex 最高奖项白金奖的获得者。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阿斯卡。
上期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新冠对于保险行业的影响，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针对新冠做出的核保或者是保单调整等等。今天我们请莉莉来跟我们聊一聊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首先啊，请教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有针对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吗？
谢谢奥斯卡。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呢是，其实怀孕生产呢，它是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呢，它是属于 general exclusion， 叫大免责。但是呢，不同的保险公司跟不同的保险计划，它会有一些怀孕生产方面的部分的保障。有的公司呢，它是作为 loyalty benefit， 有的公司呢，它就是在保险中就是以一个小的这种benefit 出现的。那么 in general 来讲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怀孕生产是免费的，不需要花钱，然后呢也不需要等待，因为生孩子嘛，两条人命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整个的这个纽西兰的公立呢其实能够提供非常非常好的保障。那么我其实理解呢，就是因为作为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呢我很多的客户，你比如说从国内来的移民然后呢或者在这边生第一胎，有的时候可能是第二胎，很多人他都可能会比较焦虑，因为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在国内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去医院，然后找不同的医生，
是的，
然后呢主任医生啊等等。那么在纽西兰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公立医疗系统呢其实能够为产妇提供非常好的照顾，然后包括新生儿，所以呢其实它整个的服务都是免费的，而且不需要等待。所以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在这边就是怀孕生产整个的一个程序。那当然就是说如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的话呢，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呢，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谈到是说保险，我们的医疗高端医疗保险中是否有对这方面的一些部分的一些保障。首先来讲呢，当我们就是说怀疑自己怀孕了或者发现自己怀孕了呢，大多数的情况呢，我们有第一个去见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呢，要么是家庭医生，要么呢是助产士。那么在纽西兰呢，助产士他是独立的助产士，然后呢很多人他可能会选择先见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毕竟家庭医生对自己的很多信息他都很了解。那么在家庭医生那边呢，我们可以做免费的这个再次的验孕的这个测试，就会比较准确，然后呢可能一旦确定了怀孕之后，那家庭医生通常呢会给我们开验血，可能就会是初步的第一次的这个验血，那验血是不需要花钱的啊。那么所以呢，只要我们享受免费的公立医疗，那整个这个生产从最初期到产后这些整个的一套都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我们验血之后的话呢，那当然什么都是正常的话，那家庭医生呢就会建议我们去找这个独立的助产士，找 midwife。 那独立的助产士呢有很多很多，有讲中文的，有讲英文的，然后包括有的就是各个国籍的，可以讲不同语言的都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身边朋友的介绍去选择适合我们的，并且他是能够就是他有时间可以照顾我们的，因为毕竟来说怀孕有9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助产士需要从头跟到我们一直到出生之后，甚至宝宝在可能前一个月都是，前两周到一个月都是属于助产士的这个范围，回头之后才会转到 Plunkett 那边去。那么当我们联系了这个助产士呢，然后助产士他也有时间，他会跟我们签订一个就是这个护理的这个合同。那么之后的话呢，这个助产士他会负责我们整个怀孕期间的这个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检查。然后呢，当然这个刚开始从怀孕初期呢，可能我们在见这个助产士呢，可能就是每一个月可能见一次。然后呢，到了怀孕的后期的话呢，看不同的 trimester， 那我们可能再见助产士会变到频繁到一个礼拜一次。那如果怀孕中我们有出现任何的其他的 complication， 比如说妊娠糖尿病，这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在华人朋友中间其实是蛮常见的，那么可能就是助产士会对我们有一些额外的一些监测。那么在怀孕中呢，通常来讲呢，我们需要做2到3次的 B 超。那么这个 B 超呢，通常第一次呢是看我们这个就是判断我们这个胚胎的大小，然后看我们这个预产期是什么时候，然后呢第二次的 B 超呢大概是在10周到12周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是作为这个唐氏综合症的这个筛查，我们叫 nuchal scan， 然后通常是在纽西兰是由这个做 B 超加上做验血来完成的。那这个大家可能有生过孩子的都知道，这个都是免费的，然后呢也不需要花钱。那有的可能有的朋友会讲说，为什么我们在怀孕中的 B 超有时候需要花一些钱呢？其实这个是跟检查机构不一样，然后呢他可能申请到的政府 funding 或者是说他制定的价格不一样，那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可以选择免费去做这样的检查，完全不需要花钱，也有部分的检查机构要收一部分的钱，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可能要收50块钱或者是什么样的，那当然就像我讲的，大家可以选择不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那整个过程就都不需要花钱。然后第二次的这个 B 超呢，就刚才我提到第三次的 B 超呢，可能就是在20周的样子可能再做一个这个 B 超，看看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就能够看到性别了，我们大家就是想要知道的这个性别。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怀孕生产中可能会牵扯到的，有定期的验血，然后呢助产士会给我们开验血单，然后呢有定期的这个独立助产士帮我们监测这个胎儿心跳，然后呢包括测验我们的这个就是做尿液检查，看看就是包括血糖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在里面，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 B 超。那如果是说我们在怀孕中有遇到一些高风险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等等这些，那么通常呢助产师会推荐我们到公立医院去见这个专家，公立医院有专门的妇产科的这个专科，那这样的这个见专科也是 也不需要花钱。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往往这个可能 B 超就会比较频繁，可能就是每次去见专科都要再做 B 超，可能就变成每个月做一次。
嗯，
所以呢，可能不同的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接受的服务，可能有的人觉得说非常的密集，我能够做的检查或者是见医生，有的人觉得说好像哎，整个孕期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检查，也没有什么人理我这样子。那但这个主其实就是根据就是产妇具体的身体的情况跟胎儿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生产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两个地方生产，一个是公立医院，另外一个是生产中心。那么这两个呢各有各的优缺点，当然我相信很多人有自己的 preference， 有的人选择在家里也可以。那么这个在医院里头呢，那好处呢肯定就是说，因为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呢，他可能比较能够快的能够应付。然后呢在这个生产中心的话呢，环境可能比较 relax 一点，很多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么通常情况下，如果是顺产的情况下呢，在公立医院很快，那公立医院也会让我们转出院转到这个生产中心。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我是否可以选择性的剖腹产，很多人会问到。那么我们如果是在公立医院正常生产的话呢，那他这个通常情况下医生是不会建议我们去选择性的这个剖腹产的，那除非就是说我们在生产中遇到困难，然后呢或者需要紧急剖腹产这种情况，那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在鼓励我们顺产。那么这个呢就是谈到我们整个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可能就是说正常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保险里面对这个怀孕生产的这个保障。那么首先来讲呢，刚才我提到了大多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都是在大免责，因为我们公立医院能够免费提供这方面的保障。因为我们之前在谈到高端医疗保险呢，我们也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纽西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是建立在公立医疗的基础上的，所以公立医疗能够及时救治的东西呢，我们的医疗保险都会用不上。刚才我提到的怀孕生产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我们的保险中它对怀孕生产会有一些什么样额外的保障呢？第一个就是现在刚才我提到了，很多人呢他会觉得是说我们做 B 超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我们在就是做这个，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在做这个在做这个唐筛的时候，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只是做这个 B 超 Nuchal Scan 加上这个验血还不一定很保险。很多孕妇呢她比如说甚至于说她做出来之后有一些风险，那很多第二个选择就是羊水穿刺的一个检查，那很多孕妇她不愿意。那么还有一种检查呢叫 NIPT 的检查，是 DNA 的这个基因筛查。那这个是现在越来越流行，因为我当时在生我们家，我没有记错，可能老大跟老二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流行，在我生我们家老三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去做这个 DNA 的这个检测。现在我们经常我能看到客户索赔这样的东西。那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做这个 NIPD 的检查呢，可能不同的地方收费不一样，但是挺贵的，可能就是在大概700-800块钱不等吧。那么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呢，就是如果是我们的高端医疗保险里面有提供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那么它就会允许我们可以索赔这个。但是我举一个例子，不同的公司呢它对于怀孕生产的保障呢它其实不一样。我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吧。你比如说我的保险呢，我买的是 AIA 这个公司的这个 Private Health Plus 这个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中呢，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其实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保障呢，是它每一年，就是我们每一次怀孕，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保险年度，它会有一个1500纽币的一个额度去支付怀孕生产和不孕不育相关的费用。它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它也保不孕不育。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检查，为什么怀不上孕，会需要去看这个妇产科的专科，然后呢就是看专科需要花钱嘛，然后呢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去知道为什么我怀不上，那相关的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检查，它都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它都有保。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要做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 DNA 的检测，或者额外我们做 B 超收的额外的费用，都可以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索赔。那么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如果是说我怀孕的时候我想要走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可以吗？可以，其实在纽西兰的大多数城市都有，包括我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是选择的是私立的这个妇产科的专科。但是呢私立妇产科专科他们通常收费呢，他们是以 package 就套餐价格他们来收的。那套餐价格可能不等，我看到的索赔中有可能3500到7000块钱都有不等的这个价格，接近7000块钱。那所以说呢他们的套餐价格呢，那很显然比如说我 取个中间值，比如说他要收4500块钱，那我的保险赔1500块钱，那肯定是不够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这个套餐价格呢，它其实无论你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它其实都是这个价格。因为虽然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要剖腹产，那只能在公立医院进行，也没有办法在私立医院进行。纽西兰据我所知，目前私立医院还没有办法能够做这个生产方面的剖腹产的这个手术，所以呢，所以专科还是会把我们安排到公立医院去做这个剖腹产，如果说我们需要最后需要就是需要剖腹产的话。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他这个保险的，比如说拿 AIA 的保单来举例子，他有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那么这个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虽然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包括这个DNA 的检测啊，超声波的检测啊，甚至在不孕不育中呢，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关于 IVF 相关的这个检查，但毕竟呢它这个额度是比较低的，虽然也没有垫底费，然后呢它一个保单年，然后呢一次怀孕我就只有1500块钱。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我提到我们怀孕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风险稍微高一点的，比如说高龄产妇，比如说妊娠糖尿病或者妊娠高血压，这些呢我们都叫做 risk factor， 就是叫 high risk， 就是风险比较高的这个怀孕。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么 AIA 的这个保单呢，医疗保险呢，就会再提供额外的2000块钱在这个怀孕生产方面的。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2000呢，就是由比如说由 GP 或者我们的专科或者我们的助产士有评估这个怀孕期间呢有任何高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刚才我举的例子，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我们需要进行相关的检查或者治疗，我就会有额外的这个2000块钱。这个2000块钱呢，就是在一个保单年中会有2000块钱。那所以这个2000块钱加上前面的1500呢，如果我同时符合这个后面的这个条件的话，那我就可以有3500块钱我可以索赔。然后另外一个呢，在 AIA 的这个保单中，它比较好的呢是，如果是说我跨了一个保单年，比如说因为怀孕时间比较长嘛，对不对？有9个月，正好呢我可能有跨了一个保单年，那我这个2000呢我就可以索赔2次。所以说呢，最好的情况下的话，客户呢可以索赔拿到了4000加上1500，可以是到5500块钱。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很多数的情况下就够我们去支付这个私立的这个产科方面的这个套餐的价格。但是呢，它有一点，剖腹产它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呢，只就是我们的这个专科只要不特地说明这个钱是用作剖腹产的，其实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是顺产或者是剖腹产，而且这个钱我们是提前交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刚才我谈到的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谈一下市面上最大的两家医疗保险公司，一个是 Southern Cross， 一个是 NIB， 这两家公司都是买的人也特别的多。Southern Cross 这个公司呢，如果比如说我们买的计划是 Southern Cross， 比如说最流行的叫 Wellbeing 2这样的计划的话呢，那购买了保险，它一年以上呢，有这个产科、妇科专科或者麻醉师提供的这个护理和服务，它包括了 B 超啊、多普勒超声波啊，像这些，它每年呢，它有提供750块钱的这个索赔额度，但是我们需要负责这，我们需要支付垫底费。然后呢，所以它有一些条件，第一个是要等12个月，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付垫底费，它最多会赔到750块钱，所以它额度呢不多不多。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有的客户买的是 Southern Cross 比较贵的产品叫 Ultra Care， 因为 Ultra Care 呢，它里面呢有包括了就是含家庭医生跟买药这个部分，那么所以说呢，在 Ultra Care 呢，它的额度就会比它的这个 Wellbeing 2的这个额度要高一些，它会提供到1000块钱。对他的这个索赔的这个额度，但是也是要等一年。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 NIB 的这个计划，那 NIB 呢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医疗计划，高端医疗保险的计划。那 NIB 的话呢，它对于单次怀孕来讲呢，在一个保单年中呢，它目前的额度算是最高的，在行业中目前就是三家公司对比中，在这三家公司中算是最高的。他每年呢，每一次怀孕他可以提供到4000块钱的这个关于怀孕中有家庭医生专家或者是助产士评估怀孕期间有高风险因素，他这个注意，大家注意，就是他有高风险因素需要进行相关检测等等，然后呢他会保到4000块钱。但是呢 NIB 的他这个4000呢，他仅仅是叫做 Obstetric Care 的这个就是 benefit， 它不会保不孕不育这一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小的这个区别。对，而且呢它也是有特别说明是剖腹产还有宫外孕它是不包括在里面的。 对，所以这就是呢，可能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三家公司，我们刚才做的一个这个对比。
嗯，感谢莉莉带来详细的介绍。那大家比较关心啊，我们在索赔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嗯，索赔的时候呢，刚才我提到，就是刚才在介绍这个就是这几家保险公司的产品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不少的公司它都有等待期。然后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 AIA 的这个公司呢，1500块钱的这个呢，它要购买保险2年以上，20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是没有任何等待期的。然后 Southern Cross 呢是有1年的等待期。然后呢NIB 的这个保险呢是要购买完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对，就是你不能够是在买保险之前你就怀孕了，所以他要等到购买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然后他才会保。然后呢还有就是剖腹产他不包括在里面，然后有的公司呢他会保不孕不育的治疗，然后呢有的公司呢他不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方面的这个治疗。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索赔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如果要走私立的这个产科专科的话呢，然后呢再跟产科专科的沟通，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支付这个专科的费用在索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刚才我提到保险公司因为索赔中它还是会有一些限制，所以呢像我们的客户呢我们都会及时提醒他们，在怀孕的初期我们就会提醒他们。
嗯，那除了您刚才的介绍，还有哪些保险对于怀孕生产有所保障呢？
嗯，没错，就是怀孕生产呢，因为是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对于妇女来讲，那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客户会询问是说，那我们的大病保险会保吗？我们的人寿保险会保吗？那我们从这个就是 general 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们因为怀孕遇到了，你比如是说很不幸遇到了风险非常大的，然后比如说导致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去世，那人寿当然是会赔。因为人寿保险它没有这个方面的免责，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纽西兰的人寿保险它没有免责，好的人寿保险我是这样，没有免责，它是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寿保险。那大病这个保险呢，如果我们怀孕中遇到了意外，就是有一些并发症符合这个大病的这个索赔，那当然大病保险它也是会赔的。我之前有遇到过，就是客户因为怀孕引发的肺动脉高压非常大的这个疾病，最后大病也是有索赔。虽然救治呢是在公立医疗免费进行的救治，可是大病保险呢是正常索赔。大病保险它就是说，只要你符合它的条件，无论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们因为不幸感染了新冠，然后呢进重症监护，或者是我打了疫苗造成了一些，或者因为怀孕造成了这个严重的一些反应，只要达到了它的这个索赔的标准，它都会理赔。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病保险里面呢，有的保险公司呢，它其实里面它有赠送一些保障，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我还是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因为这个比较好举例子。比如说 AIA 的保险，它里面有赠送叫新生儿保障。新生儿保障呢，就是它是自动送的，你购买了这个大病呢它就自动会送，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个新生儿出生出现了5种中的任何一种的这个先天性的残疾，那么它就会一次性的理赔。你比如说像兔唇、唐氏综合症、脊柱裂，然后呢失明、完全失明，或者是说缺少就是两个这个我们的肢体，包括手或者脚等等这样子，然后先天性肢体残缺这些，它就是会有新生儿的这个保障里面的这个索赔。然后呢当然它这个就是定义是要就是出生的时候患有5种特定先天性疾病中任何其中一种，并且在出生30天后要存活下来，然后呢它会赔到我们的保额50%，最高达到50000块钱。但是呢我们索赔这个不会降低我们投保的，我们大人投保的这个重疾保险中的这个保额，它是不会降低的。所以这个是大病中第一个是自带的。另外呢我们在购买大病保险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投保呢，它叫maternity 的一个保障，就是怀孕生产方面的这个保障。当然这个选择性的这个保障呢，它叫 optional children and maternity benefit， 就要单独的加钱，当然也不是很贵。那这个保障呢，它其实主要是把怀孕中呢3种比较严重的这个怀孕中出现的意外，第一个呢子痫，我之前有客户索赔过，然后第二个是葡萄胎，然后呢第三个是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就叫我们英文简称叫 DIC， 这个是很严重的。那我们遇到任何这三种 中的这个怀孕中的 complication， 这个妊娠一定都需要终止，因为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呢，他我们如果有加选这样的保障的话呢，那么他就会理赔。但他理赔呢，他因为这个加选的这个保额并不是很，就是这个保障并不是很贵，所以他的理赔呢就只有10000块钱，也不是很多。但这个理赔呢也不会降低我们本来购买的大病的这个额度。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疾中能够对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些保障。对，
感谢莉莉今晚带来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保障的精彩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还有额外的问题呢，欢迎大家下来以后呢可以联系我，添加我的微信，微信 ID 呢是 NZLEELEE， 或者搜索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858，然后可以单独跟我咨询。
好的，谢谢莉莉，我们下周老时间和大家空中电波再见。
谢谢，我们下周见。
跟莉莉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点半收听到莉莉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莉莉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还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中国的造纸在中国化学史上的一些记载。在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要感谢张子高先生。我们聊到了在北方的造纸所采用的材料呢和南方有所不同。另外有一种植物呢叫做蛊，这个蛊和杵啊，它俩都是桑科这一类的植物，在外观上呢也极为相似。说文当中呢这样记载说，蛊杵也，认为它们是同一种植物啊。虽然说它们其实形态是略微的有一些不同的啊，但不是当时的古人啊所能识别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与蔡伦同一时代的说文，它的作者许慎啊会把这两种树等同起来。那逐渐呢到了隋代，隋代统一全国之后，我们要说这要是一直到鸦片战争哈，这是1400多年，中国这是封建社会的这个中后期就开始了。 在这段时期之内呢，封建社会的制度进一步的完备和发展，那社会的生产力呢也是在持续的提高当中。虽说呢也有改朝换代，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呢，总体来看，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因此呢，我说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这个化学工艺啊，医药的知识和炼丹术都是持续不断的发展和丰富。另一方面呢，自然科学的发展本身是有着继承性的。古代的劳动人民通过生产实践，在前人的基础上，又使中国的化学又前进了无数步。像钢铁的冶炼技术啊，铜的合金配置和锌的冶铜的技术，都是直接关系到，对，改朝换代要有战争啊，我们用的这个兵器啊，生产工具啊，生活的用具，这些制作当中。这也是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头等重要的大事。中国古代来言呢，这个对国家来说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祀与戎，要么呢是祭祀祭祖，要么就是出兵打仗。那各种的冶炼技术呢，不断的有所创造和改进，这就是中国的冶金化学史也增光添彩了不少。比方说灌钢技术的发展，还有呢胆铜法的发明，以及黄铜和纯锌的冶炼，都是这当中呢突出的实际例子。炼丹术和冶金技术啊，真是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是冶金技术呢，炼丹术还和医药工艺对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就使得呢我国的药物知识本草学，对，在古代汉代开始一直是叫本草学，由唐代到明清一步步的丰富起来，成为了世界医药史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炼丹术发展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重要的产物，对，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猜到了，也是四大发明之一，对的，是火药。火药是中国伟大的发明之一，对以后的像这个工艺啊、军事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造纸术啊、制陶制瓷的技术、制盐的工艺，都是继承了前期封建社会的重大成就，不断的发展着，充分的表明了中国劳动人民在辛苦的劳动过程当中，一代又一代把祖先的伟大发明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像在明代的末年，宋应星就编写了著名的工艺技术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它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天工开物和本草纲目是相互辉映，异曲同工。隋唐以来呢，全国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局面，这样呢，社会经济就得到了恢复，特别是冶铁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产量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新唐书当中就有记载说，宪宗元和时期，政府炼铁的年产量是207万斤，这是政府官方的产量，那民间呢，恐怕是不止这个数。在全国也出现了一些产量较高的冶铁地区，像徐州，对，有36个冶铁工厂，那每个工厂呢，又各有100多个工人，啊，这多么大的就业机会啊，规模相当可观。随着产量的增加和技术的提高，铁制的生产工具啊、生活用品啊、兵器武器，除此之外呢，还出现了大型铸件的宗教艺术品，比方说这个庙里的铁钟，还有一些佛像啊， 在西安雁塔里的大铁钟啊，就是唐代的作品，世界上最著名的沧州大铁狮子。这大铁狮子是五代时的作品。哎呀，可能现在再去看看哈，让人有些伤心呢哈。嗯，就某些带引号的专家的建议哈，给这大铁狮子也折腾得够呛啊。嗯，那太原晋祠的铁人呢，是宋代的作品。宋代铁的产量比唐代更高。宋英宗至平年间，这每年啊，咱们还是说政府官方的产量，官方的产量呢是824万1000斤，比唐代的最高产量几乎是增长了4倍。所以在宋代可以说这个冶铁是非常普遍了啊。冶铁当中呢使用的这个原料呢就是煤。嗯，苏轼呢还曾做过石炭刑，这就是描述了当时徐州开矿采煤用来冶铁的情形。到了明代呢，冶铁事业和冶铁技术也有了更大的进展。在河北遵化，那个时候啊是明代的大炼铁厂，规模是相当的大。在《明会要》当中记载，正德四年，就是开大建炉十座，共炼生铁486000斤。六年呢，开大建炉5座，炼生铁如前，就和前面是一样。到了嘉靖8年以后呢，每年都要开大建炉3座。其实呢，在明代呢，封建经济的时代，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所以看这个炼铁业的发展也是可想而知哈。清代呢，结束了明代的战乱和分裂之后呢，全国又统一了，封建经济呢又出现了比明代更加繁荣的一个时期。比如说广东的佛山，佛山的冶铁工业呢已经是完全发展到了手工业工厂生产的阶段，生产的这个铁锅，哇，那个时候就大量出口到了海外，像到了南阳这一带啊，而且是久负盛名。由隋唐到清代，冶铁事业呢是如此迅速的发展着，那冶铁的技术呢一定也是不断的改进和提高，铁器的质量呢逐渐是接近了近代手工业生产的水平。那这从何而来呢？自然是从勤劳的古代劳动人民世世代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创造出来的。隋唐以来的冶铁遗址也是陆陆续续的被发现了很多，这也为研究封建社会中后期的这个冶铁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在河北的武安，这是宋代的冶铁炉的残迹，虽然说啊，它只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可是还是能看出炉身相当的高大，上下呢还略有一些斜度。如果说啊，这样高大的炼炉当中填满了燃料，再加上这个鼓风设备，温度是相当的高哈。此外呢，在河北的沙河，沙河的遗址应该是在邢台市的附近一个村里哈。这个冶铁遗址的面积非常大，而且发现了不少残余的炼渣和铁块。第三呢，就是在福建的同安，在同安发现的也是宋代的冶铁遗址，同时呢还有一些堆积起来的铁渣，铁渣堆的当中我们找到了大量的铁砂，还有炼铁炉的残片，耐火砖的残片。对，这个耐火材料在当时就是用高岭土、黄泥还有一些骨料啊，按照比例掺合起来制成的。不要说这个，一说耐火砖好像多么现代的事儿啊，自古以来我们就有。 那说到炼铁啊，炼钢，对，也是跑不了的。炼钢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当中啊，也是非常的突出。像我们说早期使用的钢，我们说高碳钢、中碳钢、低碳钢啊，古代我们就有了，是劳动人民在千锤百炼，哇，这个词太恰当了。千锤百炼当中呢，去打这个熟铁块，这样一个过程中制成的。将熟铁块呢放在炉中，先加热到1000摄氏度，这样就可以使碳的这个成分呢渗入到表面，经过多次的锤炼之后，大部分杂质呢就可以去掉，一部分碳呢又可以均匀的融到铁质当中去，这才叫钢。所以百炼成钢，这种炼钢的方法非常的原始，直到宋和元代呢，有一部分地区啊还是在沿用这种制钢的方法。像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呢，说要认识这个真钢，就是从铁当中开始，给人的感觉是呢，面中有金。琢尽柔面，则面金仍见。这个炼钢呢，就是铁达到了精纯的程度，其色清明。南北朝时期呢，又发明了灌钢技术。那到了宋和元呢，这技术呢，还是继续的发展下去，也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炼钢方法。在《梦溪笔谈》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记载。在炼钢炉当中呢，把熟铁的这个铁条盘绕起来，然后把生铁块呢就嵌在盘绕的缝隙当中，再用泥把这个炉密封起来，开始烧，待到炼成之后呢，再进行锻打。对啊，千锤百炼，这样灌钢就炼成了。利用生铁的含碳量高和熔点低，可以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呢先融化，这样啊让生铁呢就灌入了四周盘绕的熟铁当中，和留在熟铁当中已经氧化的残渣呢紧密的发生氧化还原这样一个作用，这就使熟铁中的残渣呢去除到，而且达到了含碳量适当的一个成分，转变为了比较纯的钢铁。到了明代，这种灌钢冶炼的方法基本上也差不多，只是细节的操作上稍微有一些不同。到了明代啊，这个锻造的工艺，特别是可能在兵器上有这种要求，像有一个锋利的刀刃，就采用了叫生铁零口这样一种方法，使这个刀刃呢更加的锋利，既坚固又不容易折断。哎，其实这个方法的原理和灌钢是相同的。生铁零口这个方法啊，再进一步就产生了苏钢的冶炼方法。这种方法相传的是苏州钢铁工人啊，那个年代首先发明的。建国之后呢，还有一些地方还在沿用着这个方法。中国化学史的研究方法之一呢，就是要实地的进行调查研究。对呀，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里呢，我们就要聊到周鸿祗先生。周鸿祗先生呢，是在1938年在重庆附近的一个炼钢厂里，对这种苏钢的冶炼方法做了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这次研究当中呢，我们发现呢，从炉口喷出的火焰中还夹有生铁的这个火花，这个温度呢，现在测量就达到了1300摄氏度。此时呢，炼钢工人们呢用左手握大钳夹住生铁的铁板，左右一动，让它融化的时候可以滴下铁液，均匀的滴在熟铁之上，这两者之间就可以产生强烈的氧化作用。 那右手呢再用铁钳不断地翻动这个熟铁，这样熟铁呢各个部分就能均匀地吸收上面淋下来的铁液。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中国化学史当中呢，又是铁又是钢啊。好，这个小单元我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呢，对，我们要进入中文小知识，众人皆说成之语语。今天的这个成语哈，第一个看起来有些触目惊心啊。这个成语呢叫含血喷人，也叫血口喷人。在佛教的禅门当中啊，有不少的清规，就是唐代著名的高僧淮海创立的。说起淮海，在中国的佛教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他是马祖道一大师的弟子，后来呢也是住在洪州的百丈山，这是在江西的奉新县，所以呢有人叫他百丈禅师或者是百丈淮海。在淮海之前呢，很多的这个禅僧呢是居住在绿寺之内。淮海呢因为这个禅僧和律僧他们的习惯上有一些不同，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就先不细说哈。有习惯不同呢，他就另开设了一个禅院，这个禅院呢有禅门规式，就像行为规范一样，后世呢叫做百丈清规。到了年代久远之后呢，这个百丈清规好像是失传了。元顺帝敕令百丈山的住持和尚来重新制定禅门的规式啊，这是皇帝下令哈，要写个行为规范。好，那这个新的百丈清规呢，这历史也是比较长了，是经明代封建统治者诏令推行。所以说这个禅宗，佛教当中的禅宗呢，一向是反对一切权威，反对着这种束缚。淮海的百丈清规遭到了很多禅僧的批评。有一位叫觉空的禅师就曾经这样评论淮海的百丈清规，说含血喷人先污其口，百丈野狐狮头狂走。所以说呢，禅门里面传说啊，从前呢有一个人和别人参禅，说错了一句话，有五百士，这五百士转世始终是一只野狐狸，所以这个禅宗有这个野狐禅这个说法。清规呢也是禅宗的这个僧人想要突破这种权威的束缚。淮海的这个百丈清规呢被他们叫做百丈野狐。那这个成语含血喷人或者是血口喷人就是由觉空的这个评论而产生的。那时至今日呢，含血喷人用来比喻捏造事实，污蔑攻击。好，我们聊过这个含血喷人这个成语之后呢，我们来一个大吉大利的哈，平衡一下。还有一个成语呢叫做竹报平安。我们现在有的在家庭玄关当中啊，或者是墙上悬挂的一些画啊，真的是有竹子，当中一个美好的寓意之一就是竹报平安。要说这个竹报平安呢，跟我们刚才聊这个淮海啊还是有一些渊源。淮海是搞了一个百丈清规是吧，那依照这个规定呢，这个行为规范哈，每一个僧人在佛寺里都要承担一定的具体的工作。比方说在较大规模的寺院当中，僧人的这个职别能达到80余种，三个等级啊，真是分个369等哈、从什么方丈啊、监院啊、首座呀等等哈、以及到什么饭头、菜头、火头、水头，哎呀，中头、骨头这一类的。有一些面积大的佛寺当中呢，都会种一些自己的作物，他们可以自给自足的。 那佛教当中种竹子哈、啊、也是非常常见的。长安的童子寺当中呢，有一件僧室内外，它的规定当中就包括佛寺里面的竹子长得怎么样。特别是当时在北方的竹子可能移植过来还不是那么多，所以呢童子寺里的竹子哎呀还是蛮娇贵的哈，物以稀为贵了。每天长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状况，都要去看一看，然后再向大家说这个竹子没有问题，今天很好。其实呢这开始呢是叫报竹平安，告诉大家竹子平平安安的啊，好好活着都。后来呢才变成了竹报平安。那这个竹报平安呢是说呢竹子呢作为了竹简，那中国最早的这个书写的工具之一呢是用竹简，竹简呢也是书信的代称。所以我们要写一个报平安的什么家信呢，也是要写在竹简上的，这样一来呢是书信报告平安的消息。这就成了竹报平安，从刚才的报竹平安是吧。所以呢竹报平安这条成语就是报告家里平安的消息，像平安家信一样哈。那到了现在我们说装饰画也好啊，还是玄关里的这些工艺品啊摆件也好，可能呢也有一些家宅平安节节高升啊这样一些寓意。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FM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我是晴晴。又到了每周一晚与你相约的光影随行。汉密尔顿的冬夜来得很早，此刻窗外大概已经暗下来了。你也许正在给孩子讲睡前故事，也许刚在餐桌上收拾完碗筷，也许正窝在沙发里，想找点什么来看看。不管你此刻在做什么，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逃出鱼缸的故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忽然觉得眼前的生活像是被安排好的，每天走同样的路，见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如果你有过这种感觉，那今天这部电影一定会让你心有戚戚。它叫《楚门的世界》。《楚门的世界》是1998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由彼得·威尔执导，金·凯瑞主演。英文片名《The Truman Show》直译就是《楚门秀》，一个关于秀字的故事。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高达 9.3 分，超过120万人评价。IMDB 评分 8.2， 烂番茄新鲜度 95%。 在1999年的金球奖上，他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两项大奖，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男配角三项提名。有趣的是，当年奥斯卡把最佳影片给了《沙翁情史》，但20多年过去了，楚门的世界反而成了那一年真正被时间铭记的作品。这部电影的类型很难界定，你说它是喜剧吧，它越看越让人心酸，你说它是悲剧吧，它又充满了黑色幽默和温暖的瞬间。有人说它是一部哲学寓言，我觉得这个说法最贴切，它用最通俗的方式讲了一个最深刻的道理。导演彼得·威尔，澳大利亚人，是那种作品不多但每一部都掷地有声的导演。 他出生于悉尼，早年在澳大利亚拍纪录片起步，后来转战好莱坞，拍出了《死亡诗社》《绿卡》《怒海争锋》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品。彼得·威尔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喜欢把普通人放进极端的处境里，然后观察他们会怎么做。《死亡诗社》里是学生面对僵化的教育体制，《怒海争锋》里是船长面对大自然的极限，而《楚门的世界》里是一个普通人发现自己的人生竟然是一场真人秀。威尔的镜头语言非常克制，他不用炫技的剪辑，不搞花哨的叙事，他让你安安静静地看着一个事件展开，然后在某个瞬间，你忽然意识到自己也被卷进去了。这恰恰就是《楚门的世界》最精妙的地方。当你在看《楚门》的时候，你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也有一道看不见的墙。楚门·伯班克，30岁，住在一个叫海景镇的海滨小镇上。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卖保险，一个温柔的妻子，一个热情的邻居，生活看起来平淡而美好。每天早上他都会对着镜子说，如果再也见不到你，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这是他的口头禅，也是他生活里唯一的一点小小的仪式感。但楚门不知道的是，他的一切都是假的。海景镇是全世界最大的摄影棚，一个巨大的穹顶笼罩着整个小镇，太阳和月亮是灯光装置，大海是布景，连下雨都可以被精确控制。楚门的妻子、母亲、朋友、同事、邻居，所有人都是演员。他的一生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档24小时不间断播出的真人秀节目，全球17亿人在电视机前看着他长大。这个节目的缔造者是一个叫克里斯托弗的制作人，他像一个上帝一样坐在月球控制室里，操控着海景镇里的一切，天气、人际关系、楚门的每一个选择。楚门想去斐济旅行，安排一个和泄露假新闻封锁路线。楚门对生活产生怀疑，让父亲溺水身亡来制造恐惧，让他再也不敢靠近大海。但真相终究是藏不住的。有一天，一盏舞台灯从天而降，摔在楚门家门口的街上。收音机里忽然串频，传来一个声音在实时追踪他的行踪。他发现妻子在广告间隙对着镜头举起咖啡罐微笑。他开始留意到，每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样的人骑着同样的自行车经过。楚门决定逃跑。他开车，他坐巴士，他甚至假装睡着，然后深夜溜出去，但每一次都会遇到莫名其妙的阻碍。他终于站在海景镇的边缘，看到了那堵墙，一道画着蓝天白云的巨大墙壁。电影的最后，楚门驾着一条小船，在克里斯托夫制造的狂风巨浪中驶向穹顶的尽头。克里斯托夫在控制室里通过广播跟他说话，告诉他外面的世界同样充满欺骗和谎言，而在海景镇他什么都不用怕，这里是安全的。楚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走向那扇写着出口的门。他微微鞠躬，说出了那句让我们所有人热泪盈眶的话，如果再也见不到你，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然后他走了出去。金·凯瑞饰演楚门。如果你只看过他的《变相怪杰》或者《神探飞机头》，你会以为他只是一个会做鬼脸的喜剧演员。但在这部电影里，他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证明了他是真正的演员。金·凯瑞把楚门的真演得让人心疼。楚门的笑、楚门的困惑、楚门的恐惧都是真实的，因为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当他在开车时，忽然发现周围的车辆像编了程序一样循环运转，那种从日常中忽然瞥见裂缝的表情，金·凯瑞演得恰到好处，既不夸张也不平淡，就像你或者我忽然发现生活不对劲的那一刻。 据说金凯瑞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减重20磅，每天对着镜子练习楚门那种礼貌的没有来由的微笑，那种笑是楚门的保护色，也是他困在牢笼里的标志。金凯瑞凭借这个角色拿下了金球奖最佳男主角，但奥斯卡却没有给他提名，这至今被很多人视为奥斯卡历史上最大的遗憾之一。饰演克里斯托弗的是艾德·哈里斯，他穿着黑色高领毛衣，坐在那个月球控制室里，像一尊沉默的神像。他并不邪恶，他真心觉得自己给了楚门最好的生活。艾德·哈里斯把这种以爱为名的控制演得非常微妙，你甚至会在某些瞬间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然后立刻被自己的想法吓到。饰演楚门妻子的劳拉·林妮也贡献了精彩的表演，她是一个被迫和楚门结婚的演员，在镜头前扮演完美妻子，镜头外却疲惫不堪。她趁楚门不注意时对着镜头举咖啡罐做广告的那个镜头，堪称电影史上最荒诞也最心酸的画面之一。这部电影至少有三个层面值得细细品味。第一，它预言了真人秀和社交媒体时代。1998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真人秀节目才刚刚萌芽，社交媒体还不存在。但彼得·威尔和编剧安德鲁·尼科尔几乎精准地预见了20年后的人类处境。我们自愿走进镜头，自愿展示自己的一切，自愿成为别人的消费品。楚门是被动的，而我们是主动的。讽刺的是，当年观众在电视机前为楚门的出逃欢呼，如今我们自己就是楚门，只不过我们手里的那个出口门叫做关掉手机。第二，他的视觉设计天才。整部电影的画面风格非常特别，大量使用广角镜头和圆形构图，制造出一种被窥视的错觉。你会注意到，很多镜头的角度是从镜子后面、汽车后视镜里，甚至纽扣摄像头里拍出来的，因为电影里的每一帧都是节目画面。唯一正常构图的全景镜头出现在楚门走出穹顶的那一刻，因为那是第一次，没有人在看他。第三，他讲了一个关于舒适区的永恒预言。海景镇是什么？是一个安全、舒适、一切尽在掌控的地方。楚门在那里不用面对任何不确定性，他的工作不会丢，他的妻子不会离开，他的邻居永远热情。但代价是，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走出那扇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真实的痛苦，真实的失去，真实的未知，但也意味着真实本身。克里斯托弗说，外面的世界和这里一样充满谎言，他说的也许没错，但楚门选择了自己的谎言，而不是别人替他安排的真相。为什么我要在今天晚上向汉密尔顿的听众朋友们推荐这部电影呢？首先，因为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真实的故事。对于我们这些选择离开故土，在异国他乡重新扎根的人来说，楚门走出穹顶的那一刻，有着特别的含义。我们都曾经站在那扇门前，一边是安稳而熟悉的旧生活，一边是充满未知的新世界。我们选择了走出去，就像楚门一样。我们放弃了一些安全感，但换来了真实的触感。其次，这部电影让我们反思谁在看着我。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楚门，精心编排自己的生活，展示别人想看的那一面。但楚门教会我们一件事，当你的生活变成了一场表演，你就有义务为自己找到那扇门。第三，它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楚门的勇气不是英雄式的冲锋陷阵，而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对自己诚实到底的勇气。他并不是不怕，他在暴风雨里吓得浑身发抖，但他没有回头。这种勇气不需要舞台， 不需要掌声，它只需要你对自己说一句，我值得过一种真的生活。最后，这是一部看完之后会让你沉默很久的电影，不是因为它悲伤，而是因为它诚实。它会让你想起那些你以为没有选择，但其实一直有的时刻。它会让你问自己，我的穹顶在哪里？我的那扇门又在哪里？电影结尾的那一幕，楚门走出了那扇门。画面切到电视机前，全世界的观众起立鼓掌，然后换台。两个保安说，看看别的频道在播什么。这就是真实的世界。没有人会永远注视你，没有人会为你的人生负责。但那又怎样呢？你走出来了，这就够了。如果你今晚看完这部电影，有什么感受想聊聊，欢迎随时来电台找我。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你有没有过楚门那样的时刻，忽然意识到生活里有一道看不见的墙？感谢收听今晚的光影随行，我是晴晴。如果再也见不到你，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晚安，汉密尔顿。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这里是长白云之乡，我是主持人孟月。
大家好，我是陈涛。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又到了我们一起回顾过去一周新西兰大事的时刻。这几天奥克兰冬意渐浓，大家出门记得添衣保暖。
这一周信息量可不小，最大的一条就是最新民调出来了，国家党支持率跌破 30%， 执政联盟仅以微弊二席优势领先，大选格局扑朔迷离。
没错，而且移民方面也有重要进展。8月份 SMC 技术移民新政的细则全面确认，红色名单和虎罗色名单首次曝光，对华人移民影响深远。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些话题。
先来说说这个民调。6月5日到11日 The Post 联合 Freshwater Strategy 做了最新一轮调查，样本超过1000人。结果显示，国家党支持率跌到了 29%， 跌破 30% 的大关。
这是国家党近期的最低点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工党虽然还是第一大党，支持率 35%， 但比上次也降了两个百分点。等于说两大党都在失血。
对，那血去哪儿了呢？流到执政小党那边去了，优先党涨到 12%， 行动党涨到 8%， 双双回升。这种大党失血、小党受益的格局，在新西兰政坛还挺少见的。
我算了一下席位，执政联盟三方加起来是61席，在野阵营59席，执政联盟只领先2席。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选区的胜负都可能改变政府归属。今年的11月大选真的是一场毫厘之战。
还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首选总理支持率 Luxon 是 37%， Hipkins 是 44%， 差距从9个百分点缩小到7个百分点。 Luxon 在回暖，但 Hipkins 还是领先。
对华人社区来说，最需要关注的是无论谁上台，移民政策收紧提质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差别只在收多紧、怎么收。所以与其纠结谁赢，不如抓紧当下这个政策窗口期。
说到政策窗口期，这周最重要的移民新闻就是移民局进一步确认与8月24日 SMC 技术移民改革的具体细节。陈涛，这个新政对华人影响有多大？
可以说是2026年移民领域最重磅的变化了。新政新增了两条居留路径，第一条叫技工与技术人员路径，专门面向从事一到三级贸易或技术职业的人，持有 NCQF 四级或以上相关资格，有4年资格后的直接相关经验，其中1.5年在新西兰，且薪资不低于中位工资就可以申请。
这条路径太重要了。以前很多焊工、汽修、木工、电工师傅手上有技术，但学历不高，走技术移民特别难。 现在等于是专门给蓝领技术人才开了一扇门。
没错，第二条路径叫技能工作经验路径，面向从事一到三级职位的人，需要五年直接相关经验，其中两年在新西兰，且薪资达到中位工资的 1.1 倍。
但是这里有个关键的但是，移民局同时公布了两份风险名单，红色名单和虎罗色名单。被列入红色名单的职业只能走原有 SMC 路径，门槛更高。虎罗色名单的职业可以走技能工作经验路径，但要求更严。
红色名单是基于历史移民风险划定的，主要是那些容易出现职位虚报和欺诈的职业。被列入红名单等于这条路给你堵了一半。虎罗色名单稍好一些，但也要在新西兰有五年相关经验，其中两年薪资达到中位工资 1.2 倍，要求不低。
还有一个重大利好，工资锁定规则简化了。以前积累工作经验期间，如果中位工资涨了，你的工资也得跟着涨才能满足要求。新规则下，你只需满足开始积累时的工资门槛，之后维持不低于这个水平就行，不用追涨。
这个改变太实用了，降低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还新增了澳洲 CPA 注册会计师这条职业注册通道，对财会行业的华人来说是个好消息。
所以总结一下，8月24日之后 SMC 不是变难了，而是变精了。高技能有经验的人反而有更多通道可选，但如果你的职业被列入红色名单，就需要提前规划，可能要考虑通过提升学历或薪资来走原有路径。
说完移民，我们来聊聊另一个和新西兰华人息息相关的话题，政府公务员大裁员。裁算案确认，未来三年将削减8700个公共服务岗位，预计节省24亿纽币。
这可不是小数目，惠灵顿首当其冲，毕竟政府机构多集中在那里。但对奥克兰的华人来说影响也不小，很多华人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尤其是移民局、海关、教育部的岗位。
这次改革的核心思路是用 AI 替代重复性工作，用合并减少管理冗余。财政部长 Willis 明确说，要把省下来的钱投入到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和国防这些优先领域。
不过也有反对声音，工党批评这是超马斯克的 Doge 方案，认为大规模裁员会损害公共服务质量，尤其是对移民来说，如果移民局人手进一步减少，审批速度会不会更慢？
这个担忧确实存在，但移民局方面回应说，正在通过数字化升级来弥补人手不足，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Enhanced Immigration Online 系统就是提升效率的关键举措。
对于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华人朋友，我的建议是密切关注本部门的改革动向，提升数字化技能，做好职业转型的心理准备。时代的浪潮挡不住，但可以提前学会冲浪。
再来跟进一个我们之前报道过的消息，入籍考试。五月份内政部长宣布的这项政策现在有了更多细节。
对，从2027年下半年起，通过授予方式申请新西兰公民身份的人，需要通过一项入籍考试，答对 75% 的题目才算通过。这在新西兰历史上是第一次。
考试内容主要包括新西兰的民主制度、法律体系、公民权利和义务这些基本知识，和澳大利亚、英国的入籍考试类似，不算刁难，但需要认真准备。
对华人社区来说，最大的挑战还是语言。虽然考试可能有多种语言版本，但目前确认的主要还是英语。所以如果你的英语还不太流利，现在是时候开始准备了，距离实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项考试只针对授予方式入籍，也就是通过居住满足条件后申请入籍的人。如果你是出生在新西兰的公民，或者通过血统获得的公民身份，不受影响。
聊完了政策和法律，我们来说一条让人振奋的消息。6月11日，新西兰中国贸易协会举办了2026年中国商业颁奖晚宴，嘉沛集团获得了最高奖项年度大奖，同时还获得了大型贸易类别奖。
嘉沛在新中贸易中的地位确实举足轻重，他们扎根中国27年，供应30万家店，销售额14亿纽币。这个数字说明 中新经贸合作远不只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商业成果。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也应邀出席了颁奖典礼。他在致辞中强调了中新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也提到了两国关系的广阔前景。毕竟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
对我们华人来说，这也意味着机会。无论是进出口贸易、跨境电商还是供应链管理，中新之间的商业通道正在越来越宽。如果你正在考虑创业或转行，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方向。
最后，我们来说一件暖心的事。6月14日，正好是端午节，奥克兰华人社区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最大的一场是新中同庆，端午合家同乐日，在 Corbin Estate 艺术中心盛大举行。
湖南同乡会也在同一天举办了端午庆祝活动，百余位乡籍乡友和各国友人齐聚一堂，包粽子，画乡情，场面温馨。这种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正是新西兰多元文化的魅力所在。
是啊，在异国他乡能吃到家乡味的粽子，和朋友们一起过节，这种归属感是非常珍贵的。我们的华人社区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在积极地融入当地，展示华人的活力。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奥克兰街头最近又出现了假僧侣骗钱的现象，多地路人被强行索要捐款。遇到这种情况，请保持警觉，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必要时可以报警处理。
今天我们聊了最新民调与大选格局， SMC 技术移民八月新政，公务员大裁员，入籍考试跟进，加配或中国商业奖，还有华人社区的端午盛况。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到大家。
如果你对这些政策还有疑问，或者想了解更多细节，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华侨生，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为你解答。
好了，今天的长白云之乡就到这里了，我是孟月。
我是陈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这里是人在旅途。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还是在家休息，都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旅行。
上周新西兰南岛迎来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降雪，北岛也不甘示弱，鲁阿佩湖火山的雪场已经正式开门迎客了。而中国那边端午节就要来了，云南正在搞一场非常热闹的国际打卡活动。全球航空业也传来了一份重要报告，今天的信息量很大，我们一个一个聊。
好嘞，先从脚下说起吧。大伟，上周你有没有注意到鲁阿佩湖的华卡帕帕滑雪场有个全新项目上线了？
注意到了，这个项目叫 Snowland， 中文可以叫雪乐园，是华卡帕帕今年冬天全新打造的一个雪地体验区。它就设在 Happy Valley 区域，把雪地玩耍、雪馆、滑道和雪橇全部整合在了一起。重点是这个区域不需要你会滑雪，完全是为零基础的人和家庭设计的。你想象一下，小朋友第一次看到雪，踩上去嘎吱嘎吱响，坐上雪管从缓坡上滑下来，那种尖叫声和笑声，画面太美了。
而且价格也很亲民，成人通票49纽币，儿童35纽币，一家三口200块都不到，就能玩上大半天。如果你还想坐 Skywalker 缆车上去看看海拔2020米的火山全景，缆车票59纽币一个人，上去之后在 Norridge Chalet 喝杯咖啡，窗外面就是活火山的火山口，那种体验全世界独一份。
对， Skywalker 是新西兰最长的缆车，全程 1.8 公里。而且华卡帕帕今年5月30号就开了，比往年提前了不少。现在去的话，雪乐园已经全面开放，滑雪道预计7月初也会开放。从奥克兰开车大概4个半小时，从罗托鲁阿3个小时，完全可以周末当天来回。
说到罗托鲁阿，再往南走一点就是陶波了。 上周 Destination Topo 发布了一个冬季推广活动，口号特别有底气，冬季才是陶波最好的季节。想想也是，陶波的湖光山色在冬天有一种特别安静的美，清晨的湖面有一层薄雾，远处的山顶盖着白雪，整个世界好像按下了慢放键。
陶波冬天最大的卖点就是温泉，湖卡瀑布旁边就有天然地热温泉，你泡在40度的热水里，听着旁边瀑布的轰鸣声，抬头看远处的雪山，这种冷热交替的感官体验真的只有在冬天才能感受到。而且冬天游客少，湖边的咖啡馆不用排队，餐厅也不拥挤，住宿价格比夏天便宜不少，还有地热步道可以走，沿途能看到各种冒着热气的地热奇观，冬天走起来反而比夏天舒服，因为不热。
没错，如果你觉得北岛不够过瘾，想往南岛走，那我还要推荐一个上周刚查到的宝藏住宿。在弗朗茨约瑟夫冰川村有一家叫 Rainforest Retreat 的度假村，他们今年新推出了高端森林树冠水疗小屋，每一个小屋都建在原始雨林的树冠层，配有私人热水浴缸，可以直接在树上看星星泡温泉，还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桶形桑拿房，冬天蒸完桑拿直接跳进冷风里，那叫一个提神醒脑。
这个我也心动了。弗朗茨约瑟夫冰川本身就是西海岸最震撼的景观之一，冬天的冰川在晨光下泛着蓝光，比夏天还要壮观。住在这种雨林树屋里，白天去冰川徒步，晚上泡着温泉看星星，人生赢家也不过如此吧。价格从32纽币的背包房到750纽币的豪华树屋都有，风景诱人。
好了好了，再说下去我也忍不住要去订了。聊完了新西兰的冬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新西兰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节日——马塔里基，也就是毛利新年。
没错，今年的马塔里基公众假期是7月10号，星期五，但整个庆祝活动从7月4号一直持续到19号，整整两个星期。马塔里基在毛利文化中是卯星团升起的意思，代表着新年的开始，也提醒人们要守护土地、海洋和自然环境。今年的主题叫 Matarikikitirumbi， 意思是马塔里基在天空，邀请人们仰望星空，思考我们作为自然守护者的责任。
奥克兰的庆祝活动是最丰富的，三大核心活动分别是7月4号的黎明祈祷仪式，标志整个节日的开幕，7月10号和11号的文化嘉年华，有美食、表演、卡帕哈卡，还有一个超美的风筝节，五颜六色的风筝在毛利会堂上空飞舞，7月18号在皇后码头的音乐盛典，作为整个节日的闭幕式。整个节日期间有超过100场免费和低价社区活动遍布奥克兰，可以说是全年最值得参与的文化盛事。
强烈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哪怕只是去看一次黎明祈祷，那种在晨光中静默等待星团升起的感觉，会让你对这片土地有全新的理解。好了，新西兰的部分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
上周中国有一场特别有意思的活动正式启动了，6月11号打卡中国你好云南网络国际传播活动在昆明开幕，首站就是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红博主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多语种主播齐聚昆明，开始了为期数天的云南深度体验之旅。
这个活动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科技和传统的碰撞。在南博会的服务贸易馆有一个智能泡茶机器人，名字叫茶叶蛋，能精准控制水温和冲泡时间，自动选择最佳泡法。还有 AI 机器人可以用印地语跟南亚客商对话，那种多语言无缝切换的感觉真的是未来以来。
不过最浪漫的还是6月13号那天，博主们来到了大理，在洱海生态廊道上骑行，看苍山洱海的倒影，在喜洲古镇体验白族扎染和传统糕点制作，在大理古城漫步时，一位来自伊朗的主播被一件大理特色坎肩深深吸引，他说坎肩上的纹样和伊朗流行的佩斯利窝纹花纹非常相似，立刻就买下来了。他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旅行最动人的就是这些不期而遇的文化共鸣。
说得太好了，这就是旅行的魅力，你以为你是在看风景，其实你是在和另一种文化对话。而云南恰好是这种对话的最佳舞台，它既有苍山洱海的自然之美，又有白族、彝族、纳西族等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再加上中老铁路开通后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开放前沿， 真的是越来越有魅力了。用他们的话说，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说到出行，再过三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刚好和父亲节重合。作为上半年最后一个公众假期，家庭出游的需求已经集中爆发了。根据同程旅行发布的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今年端午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是赛旅融合，就是体育赛事和旅行的结合。比如黑龙江，今年端午期间赶上民间足球联赛加上传统龙舟赛，旅游热度飙升了 121%， 成为最大黑马。第二个是反向旅游继续深化，大家不再扎堆去杭州、成都、三亚，而是转向贵州黔东南、甘肃甘南、福建霞浦这些小众目的地。这些地方没有商业化的大街，但你能看到最真实的中国烟火气。
第三个特点是家庭出游比例特别高，因为端午节和父亲节同一天，很多人选择带着父母一起出行，三代同堂的旅行团预订量明显增加。所以如果你这几天还在纠结去哪，不妨考虑一下那种节奏慢、风景好、适合全家的地方，比如大理、丽江，或者就在本地找一个温泉度假村，陪爸爸泡个汤、吃顿好饭，也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说的对，陪伴才是最好的旅行。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全球航空的大消息。上周 IATA 也就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了一份重磅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客运需求增速将放缓至 2.1%。 这个数字比过去几年低了不少，主要原因是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空域中断，航线不得不绕行，再加上燃油成本上升，对航空公司的运营造成了不小压力。
不过 2.1% 的增长虽然放缓，但还是在增长的。IATA 特别强调，全球航空旅行的底层需求依然强劲，尤其是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的长航线需求恢复得不错。对我们新西兰华人来说，新中之间的航线目前运行正常，新西兰航空和国航的联盟合作已经延期到2031年，所以往返中国的航班选择和便利度还是有保障的。
对，这一点可以放心。不过 IATA 的报告也提醒大家，今年夏天如果计划长途旅行，尤其是飞欧洲的话，最好提前预订，因为部分航线可能会受到中东空域限制的影响，导致机票价格波动或者航班调整。早规划早买票永远是最稳妥的策略。
好的，时间差不多了，按照老传统，我们来分享一句本周的旅行金句。今天这句话来自那位在云南买下坎肩的伊朗主播，他说，旅行最动人的便是不期而遇的文化共鸣。所以带着开放的心出发吧，最美的风景往往不是目的地，而是路上的每一次相遇。
说得真好，不管是去华卡帕帕踩第一脚雪，还是去陶波泡个温泉，去弗朗茨约瑟夫住一晚树屋，去云南感受一场文化共鸣，或者就在端午节陪家人吃顿粽子，每一次出发都有意义，每一程旅途都值得珍惜。
好，那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
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是丽丽，祝大家旅途愉快，端午安康。
再见。
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的黄金时段华语广播即将告一段落。那么在今天，新西兰全白队足球队也是进行了2026世界杯初中的第一场比赛，并且以2-2战平伊朗，希望这是全白队一个全新的并且好的开始。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声音质天声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